非常高兴欢迎众位弟兄姊妹今天来到林肯路教会国语堂，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因为今天在神的国度里，我们要有六位新的弟兄姊妹，他们要在众人面前宣告他们要终生追随主耶稣基督，成为神国的子民。所以我们说，圣经说在这个时刻天上天使天君都在那里庆贺，所以我们和天上的天使天君，我们一起来庆贺。因为施洗呢是主耶稣基督吩咐的，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大使命。这里面讲到说，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就是施洗是做门徒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我们说使人不信的人变成信徒，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那个步骤叫做做门徒的开始。然后接受了之后受洗，是决心要做委身的，决心要做 serious 很严肃的很认真的基督徒，这样一个宣告，愿一生的跟随主。所以今天就是这几位弟兄姊妹要在众人面前来宣告，来立志要做委身的门徒。所以今天下面的顺序是，我们要先听他们六位弟兄姊妹来做见证。这几位是啊，帮我按一下，那个忘了遥控器了。大家一起来读这几个名字来：菊云美、对，就是这六位弟兄姊妹，都是年轻人，都是我下一代的，都是非常年轻的。我感到非常的高兴，看到神的国度后继有人，我们非常的高兴。他们几位呢一会儿做见证的顺序呢就是按照这个顺序。那么他们要见证神是如何在他们的身上做那美妙的工，让他们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耶稣的救恩，并且愿意把做神的儿女，也见证神如何改变他们的生命。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这几位弟兄姐妹，他们会按照下面的顺序来开始。对，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叫鞠云美。我从小在一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里长大，爷爷、父母、姐姐和亲戚们都很疼爱我。但是呢，我的家庭里呢特别注重佛教。从儿时的记忆里到现在，每逢初一十五，逢年过节，我们家我的爷爷或者是父亲必定呢要提前净身，亲自去请菩萨祠，然后以高香敬拜侍奉。这显然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或是我们家庭里的一个规矩。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呢，我在接触耶稣基督之前呢，我俨然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我20岁之后呢，我就已经陆陆续续去过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寺庙拜佛，来祈求平安和好运。像四川的峨眉山、乐山大佛、浙江的普陀山，或者是海南岛的南海观音，那或者是在我曾经出门旅行时，只要看到是寺庙里面供着佛像的，我都会进去双手合十，双膝跪地，虔诚的膜拜，许下心愿，希望这么做呢能给自己的和家人带来平安，也期盼这些佛像呢能够实现我祈求的所有的心愿。在当时呢，我觉得这是唯一人不能做但可以通过信靠这些改变当下困境的最捷径的方式。在后来呢，我就出国了，然后两年前也是在我人生的最低潮期，各种的不顺心，学业压力又繁重之下呢，我的朋友伟明和燕燕在他们夫妇俩的带领下呢，我第一次来到了滑铁卢林肯路国语教堂。我依然对那一天的第一次接触耶稣记忆犹新。说实话，第一次的听到，觉得圣经的话语虽然颇有些道理，但是呢，并不能让我因此生活得变化，或者是心情变轻松。只是唯一的好处是， 我从这一天起认识了具权柄又慈爱的主，但也只是认识，就好像是走在路上跟迎面而来的人说了声嗨。后来呢，我也就不再经常来教会了，偶尔参加一下燕燕他们家的小组。我知道他们是想传福音给我，是想叫我认识神，希望神能来帮助我。我还记得每次去燕燕家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知道我的一些生活状况，所以呢，伟明兄弟呢，他总是对我说一句话，橘子，凡事呢，你就依靠着神，把一切呢，都交托给神的手里。而我当时对这句话呢，不是很理解，甚至说不能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人生格言中，我觉得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求改变和求突破，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如果叫我依靠着神的话，我觉得这些事情有些不真实，甚至有些荒唐。如果我所经历的痛苦和不公平的事情，能靠一个虚无缥缈的想象出来的神来解决，我觉得这个事情听着就不是很靠谱的，所以我就没有相信他。接着呢，我就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去努力构架我的新生活，希望呢可以通过自己来改变这一切。就在我还是四处碰壁，被生活这堵墙撞得头破血流时，我突然发现人的力量真的是有限的，有些事即便自己很努力了，但是还是不能如我所愿。我开始感到疲惫、无助、挫折、失望，甚至有时觉得有些绝望和无力。后来呢，燕燕就始终锲而不舍地邀请我去她家聚会，甚至介绍教会的新朋友给我认识，还带我去杰明家。通过呢杰明，我就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我就突然发现，在这些新朋友的脸上，不管是好事或者是坏事在生活中发生了，那我在他们脸上呢读到的始终是一种坚强、平和还有喜乐。于是我就开始问，这是为什么呢？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神的救赎，所以他们有盼望。因为他们说，地上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只有天家那才是永恒的。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豁然开朗，好像一下子就被触动到了，就是一种猛然醒悟的一种感觉。然后我就想，对呀，好像我并不孤单，因为如果我有神的话，我还要去计较这短短几十年的爱恨悲苦做什么？我的心这时也就突然间开朗和轻松了许多。然后从此之后，我就遇到生活中任何信与不信、公与不公的事情，我就都能看开了。以前呢，我就执迷不悟，活得特别辛苦，是因为我从没有真正敞开我的心门，没有从心底接纳这位神，所以当然我无法得到神的祝福，必然活得很累。于是我就继续回到教会，积极地参加小组，重新调整自己，认真地聆听神的话语，并在杰明的带领下呢，决志祷告。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得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从此我开心极了，一种找到家的感觉包围着我。我想那时正是神的爱充满了我。从那之后呢，我就开始学着自己一个人去祷告，尽管开始祷告的时候话语都是显得很支离破碎，不是那么流畅和严谨，也只是说了一些生活中的烦恼，就好像女儿跟父亲聊家常似的。不过呢，由于神呢已经住进我的心里，圣灵会做工，神呢就开始大大的显现他的奇异恩典。我明白了，我以前所遭受一切的挫折磨练都是在他的旨意下，是为了灵命成长的过程。我不独自忧愁， 烦恼、挫折，只因我要将一切全信靠给他。他必有安排，必有计划。路加福音第18:27写道，你要依靠上帝，要相信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我此刻和将来必信靠耶稣为我的救主。我告诉自己要顺从上帝的旨意，要多赞美。从此之后呢，我就仿佛收到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启示，而这一切令我的生活顿时变得很丰富。机缘巧合之下呢，我就被一家公司呢破格录取，然后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其实说起来，我知道凭我的能力可能未必会得到这份工作的机会，那这我全都归于神的功劳和恩赐。另外呢，由于我工作的特殊的排班，我又必须去周六去工作。那我正在我很苦恼的时候，怎么安排小孩的时候呢，神也就很神奇的帮我安排好了，然后一切又被很安排的巧妙又适合，而且这些恩赐来的时候呢，就刚刚好，不早也不迟，都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雪中送炭。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很无意中就收到了我一个朋友发给我的链接，就说我们家附近呢正好有一个 home daycare， 这样我就很完美的解决了孩子的周六的托管问题，我也就能安心的做好这份工作。然后现在孩子每一天都在健康快乐的成长，每天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多，我就开始深深的感受到天地之间是有一个创造之神，而且呢不同于其他的宗教，那便是救赎。于是我就开始省察自己，忏悔过去的自己。我以前呢总是抱怨，一生不满，感叹命运对我不公平。现在只要我开始祷告，我的内心就满有平安。再回过头去看看，我从以前到现在走的每一步，其实都是有神的安排和美意。他亲自引领我回到他的身边，现在真是后悔没有早一点回归转向神。最后呢，我要再次感谢神，因为这篇见证呢是我用了2小时一气呵成的，所以我知道是神在我心里做工，让我写下他的话语，见证他的大能。愿所有的赞颂和感恩并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
各位早上好，事实上周五我们在篝火晚会的时候我已经做过一个见证，但是那个是很多学生在一起说的就比较欢快一些，那么今天就是我做一个正式的见证。我叫杨凯翔，劳瑞尔大一的新生，成长之路呢并没有意义上那种大灾大难，家里也没有这个基督教的传统，所以没有这些经历，也没有基础的接触，所以看待基督教会中立一些，相信起来也更难。所以唯一有所帮助的就是我并非一个无神论者，就这个世界很奇妙，这个天地也很奇妙，一花一木世事繁杂，我想一定有个神在支配一切，只是并不清楚是谁。我在来滑铁卢之后接触了基督教，然后去教会见了牧师，牧师给了我讲了一些基本知识。其实刚才开始的时候心里有些复杂，因为在教会听到的知识与我的观念有一些是相称的，有一些是背离的。比如说我第一次来教会主题是爱，当时牧师在讲我们要爱所有人，尤其是那些我们讨厌的或者陌生的人，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理论很好，所以基督教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然后第二次是母亲节，我来了以后在讲完母亲很辛苦很伟大之后，在讲这个耶稣基督的爱是比母亲的爱更大的。其实当时我不是很能理解，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世界上最亲的人就是父母了。我也曾想过人活着意义是什么，人生如风，风过无痕，你如果只为亲人而活，或许没有单纯的意义，但我想未必人的意义就一定是独立的，也许我们与其他人有所联系会更好。 所以呢，我会尽量回家陪父母一趟，每天也至少联系一下，哪怕就只是早上起来说一句话。所以当时我听到这个一个我不怎么了解的神比我父母的爱还大的时候，就并不能认同。那一个言论好坏的本身很难去判断，也不知道神的角度去看他是如何的，所以我们能去判断的只是以他是否为社会的雅道。所以后来告诉自己，虽然有所犹豫，但是还是要全面了解以后再做评价。所以每周我会去一些中文和英文的团契，还有周日的教会，去尽可能理解。日渐月然，我发现周围很多人都被耶稣基督所影响，他们都很热心，都心怀感恩和爱。往日我过得一直很平淡，性格原因再加上前段时间毕业哭过之后，我在 Brantford 的八个月几乎就是一直是这个表情没有笑过，因为我觉得没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也没什么特别难过的事情。每天就是下了课打一个小时球，然后回家买菜做饭，也周而复始，一直是这样。哪怕很多人一直在笑的事情，我也只是莞尔一笑。我将自己的心锁住，只让父母和最爱的人在里面，因为我觉得那样就够了，没必要让其他人进来。当我来滑铁卢之后，周围的基督徒他们就像很多老朋友一样，见面就跟我聊天，非常热心，跟我积极交谈，去帮助我。所以慢慢的，我觉得我的心也不再那么封闭，愿意让他们进来。我觉得可以多一些这样的朋友，就不像原来觉得有那么几个朋友就够了。学会了祷告之后，当我心里有任何事，都有一个地方去倾诉、交谈、寄托。我想这就是神给我带的影响吧。我是看到神和周围人改变之后才去信主的，因为神本身虚无缥缈，无论别人怎么说我们都看不见。当他作用于这个世界之时，我才能看见，才能领会。身边信主的人如此包容仁爱，我有什么理由不去跟随呢？如今要受洗了，感觉有点像刚经历了高考，经历了几年辛苦和小县城的蜗居，马上要到一个新世界，已经有所窥探，有一些憧憬和希望，前途一片光亮，但是太亮了又看不清是什么。也有一个无法忽略的声音告诉我，也许这就是人们所渴望的东西。人生如梦，不是梦，因太真实。如今是要体验真实的时候了，把自己交给神，让他带领我，指引我接下来的道路。要受洗了，意味着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种，昨日死，今日不复见。我在这里学到的最多的就是爱吧。正心则生存。我一直有很多朋友玩得很好，却没做到去爱他们。以后这是我要去改变的地方。原来我曾经伤害过的人，伤人如水覆地，信主之后，我相信神会教我如何去弥补，所以感谢上帝，谢谢大家。
大家好，嗨，那个。我有点紧张，就是，我的故事呢，没有像他们这样那么的，好像挺波折的，但是我就非常的平淡，因为在加拿大之前呢，我就已经听到过福音，并且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然后接受了福音，这主要是家庭给我带来的影响。然后大家都知道，那个国内的学校呢一直告诉学生们就是无神论，是吧，就是告诉大家神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从小其实一直是在这个主的门外，也不知道怎么回家，是吧。然后后来呢，我的父亲因为某些原因呢，因为我的奶奶是福建人，那边信主的人比较多，然后我的奶奶就是基督徒，然后我父亲后来不知道受到了什么的影响呢，回到了主的身边。然后这也不是非常久远的事，是在7年之前，之后我就看到父亲无论周日有多忙，他都会去抽空到教会与当地的弟兄姐妹团聚，然后也会试图叫上我，但是 当时因为年少，而且心里对信仰的这个充满了疑惑和不解，然后于是每次我都会拒绝前往，所以一直很久没有接触到福音了，然后也没有听到福音。不过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渐渐感受到了我父亲非常的虔诚，而且就是他每周都去，我就很不能理解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么有吸引力。然后我就说那要么就去看看。然后当来到当地的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发现那里的人都特别好，非常好，对，就是字面意思上的好。然后无论是对事和对人，他们永远都是积极向上的。无论你有什么问题，他们都会想方设法的去帮你，或者说间接的帮你去解决这些问题。总之就是能感到这里的人和平常外面遇到那些陌生人甚至是熟人都不太一样，就感觉比这些人还要更亲切一些。那个在这里呢，我就在那里，我不用特别的拘束，因为每个人都把其他人看作了兄弟姐妹。因为大家都有同一位天父在这里。但是当时才刚刚认识这位刚刚认识这位伟大天父，刚刚开始了解圣经的我呢，还没有完全坚定我的信心。教会的人就说不用担心，总有一天你会找到信心的。不，其实是他们想告诉我，总有一天主会帮你找到信心的。然后就在我又在中国度过一个暑假，准备继续回来加拿大上学的时候，他们为我祷告，希望我能够就是那个是我毕业的，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的一年，然后暑假回去了。他们说希望在我大学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知道大学是会有团契的，就是基本上每个大学都会有，所以他们为我祷告，就希望我能够在加拿大大学的时候找到这个组织，对，不是，就是找到教会兄弟姐妹们，于是我心里就想，那既然主那么神通广大，那我还真要看看您能不能找到我，是吧？然后，于是我这大学第一年呢，就没有怎么主动去过教会，因为我当时在班府附近也没有教堂，然后也没有机会去，然后也没有找到那里的团契，于是我就一直在等，然后除了平常的照常的祷告之外，其他的事情都没怎么干过。正当我以为主不会来找我了，然后我就正当我准备放弃等待的时候，那个我一位本来就是我后来来了滑铁卢，然后有一位本来没有听到过福音的朋友突然找到我，然后说他开始去教会了。问我要不要一起前往。我说当时我虽然不知道到底出于何种原因他突然找到了教会，又出于何种原因叫我一起去了，我就心想这不就是主在找我吗？于是我就没有多犹豫就来到了这里，没错，就是这个林肯路教会。然后在这里呢，我认识了许多兄弟姐妹以及就是这些青年团契的朋友们，他们给我带来了许多温暖以及问候。在这里我最终坚定了我的信心，也正巧赶上了这次的洗礼活动，我便想要报名参加。来加拿大的五年时间经历了许多一个人的时光，没有什么，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因为住的地方离学校非常远，每天就待在房间里，除了上学的时候也见不到什么朋友，而且就会感到非常的就是当时都是全部是靠主陪我过来的，就是我都是一个人，一直没有什么朋友在身边，刚来的时候就这些孤单的时光都是主陪我过来的。我觉得如果没有主陪在我身边的话，我现在也不会有这么好的心态。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感谢主启发我健身，能有现在这么好的身体。谢谢。然后也感谢主能给我带来这么多美好的时光以及那么多的朋友们，希望大家以后能更加的快乐，跟随着主过好余生的所有时光。我也不再为我的未来担心，不再惧怕未知的一切。这里引用诗篇的118:6，有耶和华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然后愿主保守接下来的时光以及在座的所有人，阿们。
大家好，我叫孙佳慧，来自安徽合肥。2012年12月26日，我跟随爸爸妈妈来到加拿大，因为爸爸的同学在伦敦，我们也去了伦敦。一开始接触神是爸爸的同学带我们去伦敦的华人教会，去了几次，每次听讲道总是昏昏欲睡，加上在国内从小受无神论的教育，很多观念接受不了，慢慢的就没有再去教会了。现在想起来很是惭愧，追悔莫及。后来爸爸妈妈在桂湖找到了工作，就搬了过来。一次，妈妈在她朋友的带领下来到了林肯路教会。那次他们听了一位姐妹的见证，并观看她受洗，他们当时很是感动，也决志信主。那时我在国内听到这个消息，很有感触。2016年9月，我回到了加拿大，妈妈就带我去了教会。有一天正在聚会，妈妈突然感到不舒服，我们就准备回家，可是在路上发生了严重的症状。我们试图叫救护车，可是当时我的英语不好，爸爸当时也很慌乱，还是住在路边的当地人帮我们和911的接线员交流，叫来了救护车。现在回想，那个帮助我们的人一定是神派来的天使。到了医院检查后，医生跟我们说情况很严重，妈妈的乳腺癌转移到了大脑。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我感到十分绝望。好在牧师师母来看望开导我们，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献爱心帮助，让我们的心渐渐平复一些。为满足妈妈的愿望，牧师到医院为妈妈施洗，那天圣灵也感动我，我也决志信主。后来妈妈病情神奇好转，回到家中与我们一起生活了半年时间，一起度过了圣诞节、元旦、农历新年，那段时间真是十分宝贵。今年4月，妈妈的病情再次恶化，住进临终关怀医院。但是在妈妈身上，我看到的不是惧怕，不是恐惧、害怕、绝望，而是平静与喜乐。她用微笑面对每一个探望她的人，即便是在弥留阶段神志不清时，也表现出平静和喜乐。5月18日，妈妈离开我回到天家。妈妈离开后，幸好有弟兄姐妹的陪伴与帮助，他们和我一起聊天、唱诗歌，给我带来极大的安慰。如果我没有来到教会这个洋溢着神爱的大家庭，我真不知道我会如何走出人生的低谷。在神的家中，我认识了主，相信主，主也亲自安慰我受伤的心灵。主的话照亮了我前面的道路，我不再感到无助迷茫。想到妈妈在严重病痛中表现出的平安与喜乐，体现她对主的应许有极大信心，这是主给她的安慰和力量。我要学习妈妈的信心，更加信靠主。今天是我受洗重生的日子，在这里我感谢主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领我这不配的罪人，也感谢各位弟兄姐妹在我最无助悲伤的时候给予我的安慰、鼓励与帮助。我愿将一生完全交托给主，为主做见证，积极传福音。 按神旨意追求圣洁生活，活出更丰盛的生命。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 Melody。我知道现在有很多 Melody， 但我觉得我是那个 1.0 版本的。然后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接受主、相信主并认识主的一个过程。我第一次听说 主耶稣基督呢，是在我出国前的几天。然后呢，某一天吃完晚饭，然后爸爸妈妈就聊起来说姑姑姑父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了相关的讨论。当时我还很好奇，还search 了一下相关的基督徒的资料，但是呢也没有很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我就带着这个一知半解，然后就来到了加拿大。然后来到加拿大的第一站，我是来到了滑铁卢姑姑姑父的家里，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些疑问当时还向他们提出来了，然后他们也很耐心地向我解释说明，然后这个就让我有一个很基本的知识关于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后来呢，在之后的几年里，每到这种 Christmas 啦、Reading Week 或者是一些 Long Weekend， 姑姑姑父都会邀请我到滑铁卢。然后在这段期间里，他们也会带我参加一些成人主日学啦、主日崇拜或者是那个团契的活动，然后让我对基督徒的生活也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所以呢，他们是我认识基督信仰的一个启蒙导师。还记得是在2014年的 Victoria Day， 然后姑姑姑父带我去那个多伦多周边的一个 cottage 度假，然后第二天的一个晚上，然后我们在湖边的一个餐厅吃饭，然后当时夕阳西下，姑父可能有感而发，就让向我再次的讲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并带我做了一个觉知祷告。我祷告完的时候呢，看到姑父特别的激动，而且感觉到他把我带到主里面是一件让他很幸福的事情。那一次呢，我就很受感动，所以我觉知祷告呢是在2014年。但是之后呢，我一直由于各种的理由就没有受洗，比方说我还没有认识到那个圣经的所有道理，或者是我觉得在大家面前做见证很有负担，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做这个受洗还有这个见证。这次呢我决定受洗是因为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在2015年我生了一场病，需要回国去做手术。然后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听着那个机械的声音，还有那个医生们聊天的声音，还有那个肌肉撕扯的声音的感觉，我就觉得心里特别的烦躁。然后随着那个手术时间的增加呢，我就越来越烦躁。这个时候呢，那个主的话语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比方说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就是让我明白在我不论我有多么感觉有多么糟糕的时候，只要相信主，他就会给我一些应许，然后就可以得到医治。于是呢，我就开始试着祷告。很奇怪的是，我的心情在第一时间得到了一个平静。所以呢，我就相信主是爱我的，因为他会在第一时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会用一些话语来帮助我。所以呢，这次的事件就让我萌发了一个要受洗的一个想法。然后呢，第二件事情是在去年的9月份，我回到 St. Catherine 准备工作移民。但是由于那个在我工签到期之前可能没有办法凑齐工时的问题，还有跟那个周红可能是处于异地的状态，所以我就在想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继续留在 St. Catherine's。 周红呢怕给我负担，然后就说我尊重你的决定。我心里呢是想回来的，但是还是没有那一个点让我去做出这个最后的决定。所以今年的5月份，我休假了3天就回到滑铁卢，然后跟姑姑姑父还有牧师就一起去探讨。然后他们给我的建议就是不要轻易的去下这个决定，然后虔诚的向主祷告，然后相信主会给你一个带领的。然后呢，就是第二天我们去一个中餐馆吃饭，然后他们不是都会给那个 fortune cookie 嘛，然后我就随身就带了一个，就装在包里。回到 St. Catherine 有一天我就拆开了，然后发现上面写的 pack your bags, you are bound for an exciting destination。 这个时候呢，我就在想，这应该就是主给我的印证了吧。于是我就坚定了内心，就辞职，就回到了滑铁卢。也是很感谢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参加这一次在大自然中的受洗。然后我在觉知信主以后，不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在生活上来说，我觉得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在思想上来说，数学对我来说一直是我的一个软肋，我只要一看到数字我就头晕。然后呢，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么笨，我怎么都学不会这个数学呢。后来通过读圣经了解到，主对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后来就有人调侃我的数学不好的时候，我都会很自信地告诉他们，主对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主没有给我数学的恩赐，但是在音乐方面又给了我很多的恩赐。然后呢，还比如说就是在觉知信主前呢，我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就是很容易被周围人的情绪所影响，而且一旦陷入这个情绪中呢，就很难走出去。然后这个时候呢，郑红就提醒我说，对于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来说，人是多么的渺小，你何必要专注于你的那个小情绪走不出来呢？何不去尝试着去赞美主？于是呢，我也就尝试去赞美主，然后我发现效果真的很有用，所以我现在心境也变得开阔了，然后也不那么容易的去钻那个牛角尖了。然后在生活上来说，以前我是一个相对于只注重自己的人，就是没有那么的会主动的关心别人。但是呢，自从来了教会以后，我可以感受到弟兄姊妹们的一个温暖。比方说在有一次我要邀请大早去 Kitchener 考试，然后呢姑父有事不能送我，然后这个时候呢宏伟弟兄就说，没关系，我去送你吧。我当时就觉得很感动，而且呢在我下车的时候他给了我一大包吃的，说这是 Lisa 给你准备的，他说考试时间会很久，他说他怕你饿。我当时就感觉到简直要泪奔。然后呢我就觉得以后我也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所以呢在这里，我想在从我不信主到觉知信主的这个过程中呢，我要感谢一下几个人。第一个是姑父，然后是你们让我相信主，认识主并相信主，还有就是牧师师母，不论是我生活上还是在学习神的话语上，你们都很帮助我，然后让我坚定了这个道路。还有宏伟 Lisa， 是让你们切身的让我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并感染我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最后是周红，让我可以坚持的读经祷告，每天都会检查我的作业。然后呢，最后我愿意凭着信心在众人面前宣告，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愿意委身成为主的门徒，立志一生跟随他不偏离。我承诺用我的生命见证和荣耀神，并宣扬他的救恩。谢谢大家。
大家早，我叫潘美妙，大家可以叫我美妙。其实我家取名都很奇葩的，那是小事，之后再说。那今天我要做是我的受洗见证呢。那其实每次我想起我在认识主的路上，我觉得我是个很幸运的人。那可能神早知道我是个性格很慢的人，就比喻来说，我觉得我比乌龟还慢。那所以他其实很早就一步一步的领我在认识他的路上。我父母其实俩都不是基督徒，可是他们对于信仰宗教上面呢都很开放，只是他们俩相信的东西也不一样。可是我很幸运，从小到大，可能从幼稚园开始，我一直都是在教会学校里面学习的，所以主耶稣啊基督教就是所谓的概念就很小就已经沉淀我的心里。可是那个时候我很小，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很重要，就没有觉得有什么对我生命有很重要的影响。那就算我千里遥遥了来到加拿大学习，我身边的好朋友可能又是基督徒，所以我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团契啊教会啊，连转学都转到去天主教学校，继续的在教会里面学习。那 大家都可能觉得很神奇，因为身边这么多基督徒，我又很早的认识了主的存在，那我应该早就受洗了吧？可是我并没有。第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我年纪很小，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宗教的什么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意思，觉得我人生还很长着呢，之后再来想也不迟。第二个就是世界外面这么大，有其他这么多宗教，有这么多人去相信，那我怎么知道主就是我想找的那个呢？所以其实我也花了很少的时间去体验了一下其他宗教，可是最后结果就是我浪子回头了，站在大家的面前。那另外一个，当我现在仔细想想认识主的路上呢，有一个我很感激主让我从小学会的技能，就是向他祷告，一个很直接跟他说话的机会。从小老师就会告诉我，神是这个世上最有信用的人，而且他比哆啦 A 梦还要更神奇，因为我跟他需要的东西，他都会觉得用最适合我的方式赐给我。所以小时候当我一个人在家很怕的时候，当我很想念我父母的时候，我就会跟他祷告，因为很小的我不知道去了他还有谁我可以跟他说。所以现在大了再想一下，我一直跟他祈求的东西他一直都有给着我。那当我长大了，自己来到加拿大，经历很多事情，学业的压力越来越大，要独自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有迷失的时候，也有压力很大的时候，那我就很想去找答案，怎么去解决我面前的困惑。那可能是圣灵在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他看着我一切所想的、所说、所做的。有我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花很多的心思去找答案，他就把最正确、最直接的答案就放在我面前，告诉我神想希望我怎么走，或者去更正我所犯的错误。之后他也派了很多人见人爱、可爱的兄弟姐妹，还有可敬的基督徒们。你们一步一步的用你们生命作为神的见证，而且你们的经历让我知道，其实神一直是多么的爱我，而且他一直都陪伴在我身边。所以我真的很感激神在我生命一路上对我的照料、陪伴，还有对我无尽的爱。之后，所以我愿意今天在这里在大家面前宣告，我愿意相信他作为我生命的救主，而且一生跟随着他。
我知道大家都喜欢听见证，不喜欢听讲道，但没办法，还是要讲一点，讲一点。今天呢，这几位弟兄姊妹他们受洗是在下午，下午呢我们会去那个 Conestoga Bible Camp， 那里有个非常漂亮的湖，他们又在那个大湖里、大自然里面受洗，那一定是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感受，你们都去感受感受。大家一会儿我们有饭吃，然后我们吃完饭之后就过去，他们正式的受洗就是水礼会在那个地方。但现在呢，就是有几句话要讲一讲，就是讲一个新生命的成长。其实这一段呢，这段经文刚才我们的弟兄都已经读过了，这也是我写给他们的礼物那个圣经的封面那个册页上的，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有新的、新造的人、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成长的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再思考一下。虽然是对这几位弟兄姊妹讲的是勉励他们，但实际上我知道我们都需要被勉励，我自己、弟兄姊妹们都需要被勉励。我们一起来思考，和这些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思考，就是生命、新的生命成长关键是什么。首先呢，生命呢应该是要有营养的，对不对？有营养，有粮食。最近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家里边有新添了小生命，严格华家那个 Peter 他们有一个新的小孩，小孩要成长的话，叫你要喂他，对不对？要喂养他。属灵生命呢也需要喂养，属灵生命需要用什么喂养呢？我们说圣经的话语，用圣经的话语就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属灵的营养。 这两段经文呢，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的这一句话说，他说这个圣经是对我们有益的，对我们的生命成长有益的，因为它是神的话语，神默示的。神的话语对我们的益处在于，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教导，正确的教导，教导我们神的旨意，教导我们神的恩典，这个正确的教导，并且呢，让我们明白神的恩典，神的应许，所以这些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很大的力量和盼望。还有呢，圣经也要鼓励提醒我们不要再犯罪，我们已经那个犯罪老我已经死去了，现在新的生命不要再犯罪，所以有督责的功能。督责的功能是让我们时时刻刻的体贴神的心意，跟着圣灵走，而不去再去过去那样走犯罪的道路，同时又给我们引导到一条正确的道路，让我们的人生可以有一个正确的、更有意义的、更光明的一个方向。所以让我们归正，并且呢，让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所有的那些美好，我们人生呢就变成一个更光明、更美好的、更有意义的、更丰富的人生。所以这是有益的，这是对我们的人生成长有极大的益处。所以在旧约里也提到同样的话，他说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叫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句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道路亨通，凡事顺利，愿不愿意听啊？当然都愿意听了，没有人，大家都希望道路亨通，凡事顺利。但是这里面前面有前提，前提就是要遵行神的话语。那你想遵行神的话语呢，你就得明白神的话语，就得学习，就得去昼夜思想。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是要好好的遵行世上圣经的话语，就可以在世上有神引导的一个很美善的道路。律法书因为过去旧约嘛，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呢，所以律法书就是只要提律法书的时候就指旧约圣经，他用它做一个代表。这是这段话，这是讲圣经的话语，明白遵行。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教会读圣经的这个风气还是比较不错的。比如说前一段我们看到有一个小组里抛出了一张一个老人家早晨在里晨祷读圣经那个照片，哎，我们很感动，当时大家都赞不绝口，然后说需要向老人家学习，我相信一定会向他学习的。老人家今天可能有事他们出去了，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精神。当然呢，这老人家当时拍照片的时候不是故意做出一个姿态来，像过去有个学习谁是好榜样那个人似的，是故意拍的，那是宣传片，这不是，这他是女儿偷拍的，老太太还挺不好意思。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精神，就是真的要昼夜思想，要不离口，要把神的话语记在心中，免得我们得罪神。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一种风气，这样的一种精神，成为我们教会所有弟兄姊妹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实践，我们都这样做。有圣经的话语，有属灵生命的粮食，我们才可以成长。第二个呢，是我管它叫做呼吸或者沟通。生命一定要呼吸的。你一个真小孩假小孩，那个你看他是不是喘气儿就知道了。那个做那个娃娃，那个叫什么芭比什么，再漂亮他也不喘气儿，那都是假的。所以呼吸是生命的象征。我们的呼吸呢，就是像祷告，就是像呼吸一样。我们向神祷告，我们把我们心中的话语倾吐出来，然后从神那里吸收到他对我们的营养和指示。祷告是属灵生命的呼吸，并且祷告呢是和神亲密的交流。我们知道小孩是需要和家人有交流才能很好的成长。如果你把一个孩子扔在野外去，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人说有那个狼孩被狼带去了，吃狼奶长大的，那长大了之后一定是那个样子。但是呢，我们要把孩子放在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里边，在家里边一个有充满爱的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并且他有交流。那我们最好的交流，最重要的交流，就是和我们的天上的父亲，那位大能的慈爱的天上的父亲交流。所以祷告非常的重要。祷告的经文呢，今天我也选了两段，因为我嘴快，就我来念算了。应当忧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祷告呢，实际上是把我们所想的、所求的，用一种一无挂虑的方式告诉神，然后神就会保守我们。他赐给我们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有些时候我们都想都想象不到，所以我们说神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我们要祷告，这祷告呢是操练信心的一个过程，并且呢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三节经文这样说的，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就是说祷告是神的旨意，是命令，不是说哎呀我现在我不想祷告，不行，神命令了你得祷告，你是基督徒就祷告。所以新的弟兄姊妹刚刚受洗，将要受洗，已经受洗一段时间的，一年两年五年八年 N 年，不管你几年，都要遵行神的命令。我们都要把祷告作为我们的生命的呼吸，作为我们和天父亲密交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祷告的实践怎么样，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和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坚持祷告，好好的祷告。但我也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太忙顾不上祷告，忙的顾不上祷告了，但其实你再忙，祷告还是最重要的事情。向神来把你的需求，把你的那个疑问，把你的想法，把你的感谢，把你的认罪要告诉神。所以希望我们都坚持。当然有的人说我不会祷告，有没有这样想的？我估计有吧。如果不会祷告怎么办？不会祷告好办，学呀。怎么学习呢？就是要经常的操练。刚才这几位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还没受洗，但他们都有祷告的经历，听到没有？他们都有祷告的经历，这个祷告的经历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信心和盼望，他们会坚持，我们也要坚持。所以祷告要操练，如果你愿意来祷告会的话，我们现在祷告会上个礼拜18个人，感谢主，我们都有很好的交流，很好的祷告，大家非常的有灵里面的那种感动。然后青年人的祷告会我去过不几次，每次去都是10几个人，当然我不去他们可能人稍微少一点，其实我也没告诉他们我要去啊，我是偶尔去的，但都很多人。所以我们教会祷告的风气很好，如果你想来学习祷告的话，有很多的机会。小组每个小组一开始都要以祷告开始，最后以祷告结束。我们好好的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属灵生命的成长非常重要的。所以新的弟兄姊妹，老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努力。第三个的是呢，新生命的成长要有一个环境，刚才我说了，生命成长要有一个好环境它才长得好。那么教会就是属灵生命成长的摇篮，所以刚才那几位在教会体验到了神的爱，他们都讲到了这样，他们最开始不是被听我说都听不进去，但是教会姊妹弟兄姊妹的相爱他们是非常的有感触。所以光讲道理还是不行的，要真的要在教会中来体验弟兄姊妹之间的爱。所以在这个里边呢，这里面讲到说要参加聚会，聚会中这我就不念了，就聚会中主要是说我们聚会并不单单是我们这些人在这里，耶稣说我们聚会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他说有2-3个人聚会他就与我们同在，有20-30人呢那更同在了，也同在，同样都同在。所以我们现在有120人更同在，所以我们的主他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和我们同在，所以有主同在那样的聚会非常的美好。我们要愿意来参加聚会，要愿意来参加教会的各种各样的聚会，比如说我们这样早晨的星期天早晨的主日崇拜，这是也是神向我们所定的命令，是为我们所定的时间，我们应该来参加。弟兄姊妹，如果是你真的敬畏神的话，我们就好好的来参加主日敬拜。同时呢，神还给我们好多其他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有团契有小组，像他们青年人有青年人的团契，他们在那里非常的 enjoy， 所以他们青年人有很好的团契，你们坚持去。我们中年人上年纪人我们也有团契，我们要参加团契。 所以团契的生活非常的美好。你可能认识不了几个人，全教会100人以上的话，你就不能每一个人都认识，但是那个小组那个团契里面，你可以找到知心的朋友，像他们都找到了，找到知心的好朋友。所以还没有小组的或者新来到这边的弟兄姊妹们，欢迎你们能够找到一个小组，参加一个小组，在里面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同时呢，圣经提醒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直到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的弟兄建中弟兄前几天讲道的时候提到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要不可停止聚会，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提醒。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发生过，受洗之后有的弟兄姐妹个别的不太多，他们就不再来聚会了，可能是各种原因。像昨天我们遇到原来在这边聚会的弟兄姊妹，说起来呢，多数都是些人际关系的事儿。这人说句话他特不爱听，然后就不来了。我说那多亏的呀，你主说那么爱好多好听的话，那么多爱听的话都没听进去，那一个人说了一句不爱听的话就不来了，跟那一个人置什么气啊？咱们大家都欢迎你。所以说我就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不来了都是些人际关系的事儿，就因为一句两句话的事儿，就心里边就窄的就割不了了，这辈子就放不下了。但是呢，不停止聚会停止聚会是自己受损失。其实你不在神的家里边，不在神的话语里边，自己受损失。所以这里边说要劝勉。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一不来聚会，他们去钓鱼或者去游山玩水，他觉得挺好，习惯了，再来还真不容易，你得好不容易才把他劝来。像昨天我劝一个就没劝弄，他习惯了，停止惯了。所以我们要坚持，坚持聚会。团契生活我刚才讲过了，就是团契生活呢，是我们在一个更小的范围内，可以跟大家更加彼此交心，彼此交成真心朋友那一个团境。这个环境里边呢，这也像这里面说的是，我们要在一起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用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络。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以弗所书这段经文我们放在心中。因为你在团契里边，可能有的人你也不喜欢，或者是有的时候一件事儿、一个人的说法，你可能也觉得不对你的心情，不对脾气。但是呢，我们在那里边学习用温柔体贴忍耐爱心，大家在一起，一家人嘛，一家人，你太太说话也不是每一句都那么好听，是不是？有些时候家里不说话更是那样子，你弟兄兄弟亲兄弟之间有些时候可能也想不到一块儿去。但是亲人，主内的亲人，就是要在一起，要有一个合一的心，彼此之间用和平彼此联络，用爱心互相宽容。最后一点呢，就是在教会里成长呢，希望大家呢，我们可以参与服事。我们这个教会跟有些传统教会不一样，有些传统教会说你要服事，我得先考验你，考验期一般是一年，也有的是三年，要三年那个一般大家都没希望，那比较严格。我们是说，如果你有服事的愿望的话，我们可以有服事的机会，让我们从服事开始学习。比如上个礼拜说我们先服事，比如其他的一些东西比较复杂的，你领诗歌或者说你做主席，那个需要一段时间。但最简单的是什么？做招待呀，做那个 usher， 做那个接待的，那个非常简单。上一次我说，如果有我们报告了吧，如果有感动的，你可以和守荣或者是和我说都行，或者你就写个纸条放了也行。我们从那个比较一些容易的一些服事开始。为什么要服事呢？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圣经说我们要服事，要彼此款待，要把你的恩赐发挥出来。我现在刚才不是那个 Melody 说了吗，他叫 Melody， 因为他有音乐的天赐恩赐天赋，这些呢都是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之后我们要把它用在赞美神服侍神上面。所以我们都要做神的好管家，百般恩赐那是一个恩赐，你算数数学好的数学恩赐也行，以后我算不过数来我就找你。这样的话呢，什么恩赐神都能用得上，我们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款待就更不必说了，我经常被你们款待，我感谢弟兄姊妹们，被款待是很好的一种感觉。一般的大家都不发怨言，又款待又不发怨言。我们参与服事的过程实际上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因为如果一个家庭里面孩子真正长大的时候， 什么叫做孩子长大了，什么叫做孩子懂事了，那就是他开始为家里面主动的心甘情愿的做一点事情了。不是你拿钱去买，他说啊，捡个草五块钱，他嘟嘟囔囔做了，他嫌钱少，那个还不叫懂事。直到哪一天说不要你做，老爸你歇着我来做，那个叫真懂事了。那怎么样呢？就得从那样一点一点的一点来操练，操练参与，操练服侍。我们弟兄姊妹们，新的弟兄姊妹们，老弟兄姊妹们，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一起来彼此互相勉励，一起来共勉。所以把这些几个非常简单的生命成长的要素，我们一起来共勉。新生命尽快的成长，我们已经有一定的生命，也别不长进，更别回旋，别缩回去，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成长。所以希望神的话语能鼓励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么几句。因为我们今天一会儿散会之后吃了东西，就往那个Connors Bible College 赶。如果你说今天我也没准备，也没什么的，今天有吃的，你也不用准备。你说我又没有车，你也不要紧。过一会儿呢，你就在这里，你说谁有车，然后估计肯定会有人带你去。所以大家争取都去啊，热热闹闹在那边咱们看那个受洗典礼。要不然你就经历了一半儿，你没经历全部的，那多遗憾呢，是吧？所以我们去那个地方，听说非常优美，我是没去过，我心里充满了期待。所以我们一会儿会去。那现在呢，我们特别有一个圣餐礼，是这一次呢，因为是下一次圣餐礼，每月第一次是在两个礼拜以后，所以我们就想多加一次圣餐礼。因为这几位弟兄姊妹他们也很也愿意有这样一次额外的圣餐礼，是特意为他们安排的，为新受洗的安排的。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这些呢，在那个受洗班教材里都有。圣餐呢，就是我们要纪念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你们刚才都提到了，神恩典临到了你们，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本来是神，他来到世界上为我们受死受苦，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他成就了这样的救恩，就是他把我们本来应该付的那个罪的代价，他用死来替我们付了。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要不然的话我们没有盼望的。因此我们要纪念主，所以圣餐呢，一个主要的目的是纪念主。这里面讲了两句，说为的是纪念我，说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纪念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早已经临到了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感恩。今天特别临到要受洗的这几位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感恩。同时呢，圣餐呢也有醒茶和激励的意思。这里面讲到说，我们吃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他曾经为我们流过血，并且等他再来，等主再来，就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特别有的极大的盼望。因为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的公义才彰显，现在所有的公义不能彰显，那个时候所有的公义才能彰显，那时候真正的那个添加的美好才能体现到。所以我们在等待，我们现在用这个来纪念，在等待。同时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人应当自己省察，我们如果还有哪些地方我们还得罪神，我们还不讨神喜悦，甚至我们还知道那是明显的罪的话，一定要现在向神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之后，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圣餐，我们请服侍圣餐的几位弟兄到前面来。这是主所说的，在被卖的那一夜，他说：“这是主耶稣基督，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我们要纪念他，我们要用这样的形式来纪念他。” 请 Numbers 帮我们谈奇迹恩典好吗？来，你拿到饼之后呢，你就在座位上祷告。我们教会的传统是，所有受洗的弟兄姊妹就可以来领受，暂时没有受洗的呢，你暂时先观礼。今天在座这几辈，他们已经算是受洗的，因为他们已经做了见证，所以你拿到之后在座位上祷告好吗？身体我们上主的身体我们上的主的身体我们上的是第一份吧，我们请周宏弟兄为我们为饼来祝谢。
主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样的主日的早上，在这样一个六位弟兄姊妹受洗的这样的一天，我们真的是满心怀着满心的感谢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主，你自己的身体为我们这样掰开，你自己这样的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成就了这样极大无比的救恩。主，恳求你，恳求你就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中亲自的来工作，亲自的祝福我们，亲自的加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让我们来去过一个蒙你喜悦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主啊，求你，求你在我们生命中工作，感谢你，愿颂赞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我们弟兄姊妹拿到的请起立好吗？我们一起来领受。来，好，大家请坐。主耶稣基督说，这是他用他的宝血和我们所立的新约，我们每一个在这个约中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的时候，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你们还是拿到之后呢，在座位上拿到先默祷，然后过一会儿我们一起来领受。
Thank you.
主的宝血我们所流的，主的宝血我们流的。好，我们请拿到杯的弟兄姊妹还是一起来起立。我们请 Brian 为杯向神献上感谢。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原来是这么样不配，所以你为我们流了宝血，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让我们从绝望当中到进入你盼望永恒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成为你荣耀的身份。我们祷告奉祷告你们祈求，
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来领受，大家。好，大家请坐。请你把杯呢传到你最边上的那一排那位弟兄那边去，我们可以收一下。你收那边就可以，就传到边上那位就行，就是两边收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呢要颁发的受洗证书和礼物，我们请我的摄影师哪去了？老伴儿哪去了？他没事，那个我们就按照下面的顺序过来。我们先请居美姐妹来了，她对现在眼睛肿的有点看不清，对吧？眯缝着眼就行。那行，小虎，哎的，佳慧。谢茹，美妙。